历代志上一到九章呢，它整个概括了以色列的历史，从神创造人类一直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。那作者从这个观点呢，今天第十章他回溯以色列王国的奠基，这个的开始啊。那因为呢，其实最主要是要把大卫王朝呢介绍出来，但是大卫王之前一定要介绍一个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君王扫罗。如果我们以扫罗的角度，以人的角度来看这一章的话，你看到的前面第一到第六节都是负面的，都是败亡负面的。但是我在思想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这一章应该用谁的角度来切入呢？这一章背后整个从扫罗败亡，然后中间穿插了基列亚比人的美善，再来是神把国交托给大卫，其实这背后的那一只手，那个掌权的就是我们的神。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是神废王立王，或者说神废权柄立权柄。第一到第六节，神使扫罗败亡，神让扫罗败亡了。那扫罗他的原文的意思是求问，是求问。那令我们感到很遗憾的是，扫罗生命中最大的失败就是从起初一直到做王，一直到治理期间，他凡事都求问撒母耳，他都是透过先知去求问神，却从来没有直接去求问神。所以当撒母耳死后呢，他就不懂得怎么样去求问，怎么样去从神那边领受启示，来面对他国家的任何的决策或者任何的危难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呢，我们当中有一些或者已经是小组长或者将来要被兴起成为小组长的，我们记得如果我们不是小组长，但是我们通常也会关怀一些组员，一些卫星者，我们要懂得呢，不要老是让组员透过我们来求问神，要让我们的组员慢慢慢慢直接与神建立关系，就是把人把组员带到神面前，而不是让人一直到我面前。那这个也是一样，祷告也是一样。我常常会碰到有的人呢，碰到我就说，明慧老师，我有什么什么需要，你要为我祷告。几年来都是你要为我祷告。我心里想，难道你自己不祷告？或者他自己祷告他觉得没力，还要请更多人为他祷告才有效。法力比较够。后来呢，因为已经两年多，我来这边两年半，他应该也差不多两年，来六一六两年了。所以这个主日呢，我就把他带到旁边，就是我之前都一直跟他讲，我说你不要只是一直要人家祷告，而且他这时候用命令去，我有什么什么需要，你要为我祷告，你要为，每次看到我他在跟我招手，我就知道他要我为他祷告什么事情啊。但是长期这样子，而这个姐妹呢，我观察凡是牧养她的都很辛苦，因为她非常自我，一直都，但信主很多年的，那所有曾经牧养过她的都觉得很辛苦，她就是不动不改变。所以礼拜天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告诉她，我说最重要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。然后呢，我们马上就有先知课，其实她先知课上过几次了，她先知分数也有四分，有将近四分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神给你恩赐，你一定可以听到他的声音，所以你要自己去好好祷告。当然你把你的需要告诉大家，让大家为你祷告很好，但是最重要是你自己要去祷告，而且要去领受到底神对你有什么心意。那因为如果神主员只是或者弟兄姐妹只是要我们为他祷告，那其实祷告呢，就是让我们跟神建立关系，他就错失了这个机会。自己去祷告，去经历神对他说话，或者我们自己来读经，然后经历到，有一句经文是神对我说的， 你那一天就会整个或者是好几天都会非常兴奋的。就像昨天我说了，我在同工的大人不在家，牧师师母不在的群组，我就先发了一个短讯说，因为我们现在有几个连续有三个同工都请假了。那昨天我要来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才6:30，我就想时间还早，我就想最近那个轮流开门的同工缺少，所以我就 PO 了说未来几个月有没有人我需不需要我帮忙开门。那我就讲到本来我是12月打算要去纽西兰，现在不用了，所以到年底我都会在这里。结果 PO 了这个短讯之后，我才拿起经文来读昨天的第9章，对不对？第9章27节就讲到什么，要每早晨开门。那这么一点点小事情，我就经历到我这个主动的愿意跟大家一起轮流开门，是不是神喜悦的？当然是了，对不对？光是这一句话就让我昨天非常兴奋，精神饱满，一直工作到11、12点，这个是很少的。我平常9点多10点就睡觉了。好，那所以这里就是我们记得，你关怀人最终是要把他带到神面前，让他与神建立关系。好，事实上我们刚刚说过，扫罗他的原文意思就是求问。事实上后来呢，扫罗在撒母耳死后呢，也不是没有求问，只是在撒母耳记上28章6节，28章6节，圣经说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，就是那时候神已经不想回答他，不想回应他所有求问。扫罗呢，不是在祷告的方法出问题，而是在跟神的关系上出了问题，跟神的关系上出了问题。那我们呢，人跟神的关系出问题，最主要的就是什么的阻隔？是什么阻隔？罪，对，是我们的罪阻隔了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所以要恢复或者保持跟神亲密的关系呢，就是从认罪悔改开始。认罪悔改开始，就像我们从珍珠特会回来，我一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意念在我里面。张师母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深度感恩，深度认罪。我们要成为一个常常能够感恩，为着我周遭任何微小的事情都可以感恩，也常常为着自己有一点点偏差，要好好的到神面前去对付。好，那扫罗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他以前不亲自求问神。第二个是他因为罪跟神隔离的，他不听神的吩咐，他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，而且没有真心的认罪悔改。他有一次，如果大家还有记忆的话，在撒母耳记上，他求撒母耳为他 替他向神求情，对不对？替他向神求情，那个这个背后的动机也不过是要让扫罗自己在他的百姓面前得尊荣。所以他不是，他一直就没有认真的对付自己，认真的认罪悔改。他不仅做错了事，并且没有做应该做的认罪悔改这件事，以至于跟神的关系一直疏离，一直渐行渐远。包括后来我们知道他嫉妒大卫，扫罗嫉妒大卫，存心谋害大卫。想想看，你存心谋害某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是有恩于你的，你想神喜不喜悦？这根本不是出于神的，是出于自己的自私。所以当我们里面只要有稍微的对某人的恨，对某人的愤怒，对某人的讨厌，对某人的厌弃，这些我们都要好好去对付，或者包括一些嫉妒，我们都好好的去对付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小事上不断不断回转，不断不断进入深度的认罪。到最后呢，神不理会他，就是因为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他去求问交鬼的妇人。所以其实他会进而去求问呢，都是一天一天慢慢累积跟神的疏远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有一点点偏差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好好去处理去对付。即使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真的很有恩典怜悯，当扫罗不听神的吩咐， 自己献祭还不打紧，后来神吩咐他要灭掉所有敌人的牛羊跟那个君王的时候，他没有完全照做。那一步一步偏离的时候，神虽然透过先知警告他，我要把你废掉了，我已经找到一个更合我心意的王了，但是神仍然继续让扫罗每战必胜，仍然让他继续有那个恩膏，他的战争都是得胜的，一直到他求问交鬼的妇人。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滥用神的恩典怜悯，当我们有偏差，神仍然用我们，神仍然恩膏我们，不要以为没事，其实你继续 往偏差的路上走，最后就是自己败亡。好，当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要警醒，就是我们学习常常的要回转向神，透过深度的认罪，即便最小最小的我们都不放过。好，第二大项是第七到十二节，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读的话，可以再去翻撒母耳记上撒上三十一章，神纪念亚比人，这是基列的亚比人，圣经讲基列亚比，其实他们是住在基列的亚比人，是以色列支派之一。好，当以色列全体人民呼喊要像列国，像他们周围的国家一样立一个人做王的时候，神在无可奈何之下就请撒母耳去膏了扫罗做王。当扫罗一做王之后，就听到风声说亚门人，亚门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，扬言要挖掉基列亚比所有男丁的右眼。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上。好，那特别十一章哈，就是听到有人扬言要挖掉基列亚比人所有男子的右眼，所以扫罗呢，那时候他就起来集结了33万人，他就 集结了33万的以色列人跟亚门人交战，结果亚门人战败，四散逃奔逃，就是他们战败了，所以这个危机就解除了。这件事情是扫罗对谁有恩啊？基列亚比人，对亚比人有恩。那四十年之后，过了四十年，非利士人却击败以色列人，将扫罗和他三个儿子的头砍下，把尸体挂在他们的城墙上，挂在他们的广场的墙上。那时候呢，基列亚比人就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七到十二节，还有第八到十二节，还有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的八到十三节，都有记录这个事情。那基列亚比的勇士将扫罗父子的尸体取下埋葬，这些行为呢，神都纪念。所以在圣经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、历代志上的十章都纪念。都有纪念基列亚比人这个善行。另外，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当大卫刚被高立做犹大家的王的时候，他就听到扫罗战败，而且他们的尸首，他跟儿子的尸首被敌人砍下来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而基列亚比人却冒险去把他们的尸首抢回来，赶快夺回来安葬他们。这时候大卫就派人去祝福基列亚比人，大家有没有印象啊？去祝福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对于管理带领我们的领袖啊，我们很容易，特别当你越靠近他们，会看到哎呀，原来他们也没那么圣洁，也没那么完美，也有很多很多个性脾气上面的软弱，我们会看到他们的软弱，他们的缺点。当然如果他们犯罪了，这个罪神会去处理，但是呢，当我们看到上位者权柄的个性脾气上的软弱缺点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懂得，我们很容易人里面就有那种批评论断，开始批判他们。那这里呢，让我们看到无论权柄再怎么软弱，只要不犯罪， 只要不是犯罪，是个性脾气，或者有些做事上的事情上面的不完美，懂吗？不够完善，我们学习仍然敬重他们，尊重他们，无论是在我们的职场，在教会，或者在政府当中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一直批判他们，批判他们，甚至背后去做很多的小动作，那我们等于就是行义过度，行义过度，神也不喜悦的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呢，权柄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为他们祷告。好，那不要自己又去张扬，到处讲，又到处去，甚至去集结一些跟你同样立场的人开始起来反击，那这就是这又行义过度，这个到后来都很不好啊。所以今天其实基利亚比人的善行呢，也帮助我们去反省我们对权柄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啊，对权柄的态度。我这些年观察，为了一些事情，不是是非对错，敢当面跟权柄这样子大声喊叫，大声的争吵，其实最后我发觉，应该最后他们自己都不好受，他们的遭遇也都不好受。我记得就是以前在香港母堂的时候，因为我也负责夜间学房辅导老师，那有一次呢，夜间学房的班长，我们夜间学房都职场上的，有一个班长呢，他同样也是从台湾嫁到香港的，所以就跟我很聊得来哈。所以他也有把他自己很多他们来到六一以后很多的挣扎，很多的事情告诉我。我就发觉哇，因为他们是从浸信会转过来的，那么来的他们对浸信会不满，来了又对六一不满，因为他们觉得在浸信会是做怎么样怎么样做，为什么在六一这样做。所以我后来我就跟这个姐妹说，那你们要不要回去浸信会啊？因为他一直就说浸信会有什么什么好，浸信会怎么做，怎么六一不那样做。我心里想，你这么认同浸信会，你为什么不回去呢？可是他们又不回去，然后就说对于教会的任何做法他们都有意见。我觉得最好笑就是有一次呢，有人奉献了一辆车给我们教会，结果他们也知道，他们就问，那这辆车给谁开啊？请问如果你知道有人奉献给我们神助六一一辆车，这个刚好巧合，我只是刚好想到，我举个另外一个例子好了，就是说有一个车位，我们教会人买了一个大楼的第一层哈，对，那一层，那一层本来就附有车位，三个车位，好，结果他们先生又透过这个姐妹要来问我，那这三个车位给谁停车？他们 就觉得说，那这三个位车位要给谁停车？我心里想，难不成给会友吗？会友要不要抽签呢？轮流呢？那时候六一已经有四五千人了，要不要大家轮流抽？看你拿，轮到耶稣再来哈我心里想，他们这个想法就很自我了，就觉得说，教会买了这个楼，我也有奉献啊，我也有份，所以应该是开放给弟兄姐妹停车。我心里想，当然是同工停车啦，不然还要给谁？同工还不见得是每个同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，他们就，所以就因为这样，他们对教会有诸多不满，包括刚刚也是真的有人奉献一辆车给教会，他马上就问谁来开。我心里想，这个从来不会出现在我脑袋里，但是他们夫妻就常常会问这个问题，所以就一直在教会没有办法融入，因为对教会有诸多不满。他们已经在教会大概有将近十年才第一次去参加义治营，大概十年才第一次去参加教那个什么夫妻营。你想他们的夫妻有没有问题？他们的亲子也有很多问题，但是他们认为我已经信主这么久了，我生命不会有问题，所以我不用去医治营。好，这个是题外话。好，所以我们对于教会职场或政府的任何权柄掌权的人，我们要有最基本的尊重。 OK， 好，到了13-14节，神把国托付大卫， 这样扫罗死了，因为他干犯耶和华，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，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，没有求问耶和华。你知道吗？在圣经每次提到扫罗的死亡，都会提到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这件事情，神很伤心，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，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谁把权柄交托给人，是神，包括职场的权柄，包括政府的权柄，包括教会的权柄，是神。我们如果撒母耳记上读过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应该都会记得，扫罗在位期间，大卫经常被迫逃亡，因为扫罗追杀他。其实大卫有几次机会可以杀死扫罗，对，但是他都没有做。他杀到扫罗，是不是可以早日登上宝座呢？但是神，他相信神的应许，他愿意等候神所安排的时间，等候神所安排的方式。所以扫罗王朝的终止不是由大卫来决定，是神来决定的。所以在这里讲到耶和华使扫罗被杀，对不对？使扫罗被杀，所以废王立王都在神的手中。这里让我们看到呢，神很渴望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，但是神不自己直接去建立，而是透过一个冒险的动作，他把这个任务呢托付给人，让人做他的器皿。问题是神冒险，因为他所拣选的器皿可能现在没问题，可是当了权柄之后，做了王以后，会不会有很多问题？当了教会的主任牧师之后，可能很多生命的问题都凸显出来了。但是神仍然勇敢地把建立的权柄托付给人。在神国度的扩展当中，一定会碰到征战，征战的过程当中，倘若神所拣选的器皿失败软弱了，谁的名会直接受亏损？是神的名直接会被羞辱受亏损。但是神仍然一直在做这冒险的动作。所以在这里这一章呢，让我看到神拣选人，他拣选扫罗，也拣选大卫。其实他可能弟兄姐妹，我们会有一个错觉，好像神给大卫的就特别特别好，特别多，好像就有点偏待扫罗。其实将来有机会我们慢慢去比较神给扫罗的恩宠跟给大卫的，你会发现神他没有偏待，他给扫罗的一样是那么有恩高能力的。那但是人除了回应他的托付，也要持守对他的忠贞，对不对？才能够一直的在神托付的道路上一直走走走，走到见主面，走到该习了世上劳苦的时候。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呢，让我们可以反省反省。就像我记得在历代志上第八章，牧师给那一章的题目是信守承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可能愿意信守承诺，可是在领受神托付的过程当中，除了信守承诺，我们还是不是在每一个决定上面，我们懂得去寻求神，我们懂得按神的属性跟心意去回应。就像扫罗他因为嫉妒去追杀大卫，这个根本就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在小偏差上面我们就好好的去对付，好好的回转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谦卑、顺服、圣洁又忠贞的人，让我们常存悔改的心，透过认罪、悔改、祷告来跟神连结，好叫我们可以真的成为神能够托付我们，无论是大小事，包括去关怀一个未信主的人，包括去牧养、关怀一个小组员，包括做一点小小的事情，我们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回应，以至于我们不会 偏差啊，人的偏差是一步一步的，慢慢的，不会一下子。魔鬼撒旦诱惑我们，也不会一下子让你知道他是魔鬼撒旦，对不对？当我们在批评论断别人，批评论断权柄，不要说权柄，别人啊的时候呢？啊，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点点讨论一下建坤哥的事情，讨论一下秋娥姐的事情啊。越讨论，你会发觉你开了一个头，讲到永恩最近怎么样，马上就有很多人复印啊，附和。然后对呀、啊，我最近看到他怎么，然后七嘴八舌可以讲一个钟头啊。这时候呢，我当每次我自己也是常常要远离这个试探，每次这个试探一来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我一个学姐。我记得那时候在留意的时候，我们经常，因为他跟我同一个都是一个小组长。那时候，当我们跟小组长有时候不知不觉要在批评论断某人的时候，他一直都保持沉默。这个姐妹一直保持沉默，我就观察她从来不加于我们的。其实，即便我们讨论的人也是她认识的，所以这成为每次她的影像一出现，我就知道神在警告我了。好，我就说哦，停停停，转移话题哈。即便只是这样，我们都要好好去对付，不然的话，你会变成越来越习惯，越会开始看每一个人都是叉叉，都是负面的哈，都是很糟糕的。这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已经落在一个很不好的光景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